第十一集，没有面子。没送节礼，王老师也没什么表示，这叫牛老太太很悲观。有些人是非指着脸子说不可，不懂什么暗示与斗心眼，他得明告诉老师这个教法不行，他实在不愿这么办，可又无法。王老师根本就没记着节礼这回事，他急的是牛老者的慢腾腾的劲儿。牛老者对他开铺子的计划完全赞同，也答应下给他出资本，可就是没准日子，他得耐心的等着。求人拿钱不能是件痛快事，他暂且和天赐敷衍吧，多攒钱到手，多攒搬铺盖，着急可是很坚决。牛老太太说什么他和颜悦色的都答应啊，对，得打，也对，也得多念，也你老放心，牛太太，你没错。他知道他不能打天赐，他下不去手，他也知道这简直是个骗局，想起来就脸红，可是无法，钱是不易周转的，不能轻易撒手牛老者。一直对付到年底，他和天赐成了很好的朋友。三字经走得很慢，可是天赐得到好多知识。王老师告诉了他许多事，山东有济南府，当捡卖马的秦琼秦二爷家住在这里，还有贾家楼群雄结拜，由这儿就扯到了隋唐演义。王老师出去买了一部石印的以备参考。天赐最佩服李元霸垂镇四平山，此外老师还说山东有泰山，有青岛，有烟台，都使天赐的想象充分活动开。山、海、烟台、苹果，原来世界并不是四合房的院子，院里有两株海棠树。烟台有多少苹果呀？一开花就失火，一二十里一眼看不到边呢，就像地下对起一下天的拨云呢。天赐说不出话来了，他恨不能立刻飞到烟台看看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苹果花。他并不想吃，而是要看看那么些花比由门口到老黑的铺子还长，也长着多呀，都是花。到了七月，看那果子吧，青的半红的，像条花地毯似的，多么好看呢，还多么像呢。怎么上山东呢？坐火车，打架呀，三等票六块多钱，到济南府，离济南有200里地，就是泰山。泰山上啊，夏天还得穿棉袍子，凉快极了。火车是怎么回事啊？天赐聚精会神的问。可惜王老师的科学知识太不高明，他说不上来火车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只会形容一串小铁屋子，屋里有座，口门一响，小铁屋子全是你拉我，我拉你，一直跑下去。形容也好，反正比三字经有意思。这半年就这么下去了，天赐没有学到什么，可是心中觉得宽了。他常想起那一眼望不到边又美又香的苹果，还有那高入了云的泰山和小屋子会跑的火车，还有垂镇四平山。对于人情他也领略了一些，他觉得王老师的可爱，老师已经给他买过两本三字经了，他蘸上唾沫掀书，一掀把书角就掀毛了，再掀落下一块，掀着掀着书掉下好些去，老师给买了一本新的。天赐不过意了，这臭书一掀就撕，他实在是责备着自己，你轻轻那么一划，把这树叶的尖划起来，看，这么着就撕不了了。果然那样是轻巧而且有意思，第三本三字经的字一个也没弄残，偶尔要发疯而狂翻书页的时候，他会管束住自己。这本新书是老师给的，老师，我把那本旧的快翻一回吧，看我能掀得多么快。于是废物利用， 那两本旧的专为过瘾用，呲呲的掀得非常快，也很满意。那块竹板还在，可是他已不再怕它，有时候反倒问老师，老师你怎么老不用板子呢？手心痒痒啊，也不耐打人，我家里也有小孩啊。老师不笑了，善得跟你一边大。你几月生日？过了八月节，那回不是老师放我一天学吗？对了，善得是四月的，比你大。他在哪呢？在家里呢。老师愣了半天才说，做买卖真不容易呀。天赐不大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可是看得出老师有点不大喜欢，他不往下问了，赶紧磨墨写字，磨得天上地下全是墨，连耳朵后边都有一对黑点。到了年底，王老师的地位再也维持不住了，牛老太太没说别的，二十三祭灶老师就请吧，这也就很够了。二十二晚上，他和牛老者见了一面，牛老者背着太太借给他1000块钱，他没叫天赐知道，便搬了铺盖。临走他给了四虎子1块钱，你花2-3毛钱给天赐买个玩意儿，剩下的就是你的。告诉你伙计，天赐呀有聪明。知道王老师已经走了，天赐自言自语的在书房里转磨了半天。除了家里的人，王老师是他第一个朋友。这个朋友走了，他不爱念的臭书，他愿意听王老师说山东、青岛和烟台苹果，那些事他都记得真真的。可是王老师走了，他只能自己装作王老师，瞪着大眼睛，似笑不笑的拉了袖子，告诉天赐，天赐一眼望不到边，全是苹果。天赐装得很像，可是往老师的椅子上一看，没了，什么也没有，仿佛在哪儿有点王老师的笑声和银，只是找不到。你爱什么不是，偏不给你，你爱谁不是，偏走了，他自言自语地说。过了年，来了位新老师，也是老山东，四虎子管他叫做倒霉的山东。这位先生是真正教书的，已经在云城教过20多年书，大家争都争不到手。云城人不知道米老师的简直很少，米老师的个子比王老师还高，大肚子，脑袋除了肉就是油，身上老有股气味，把他放在哪里他也能活着，把什么样的孩子交给他他也会给打闷过去。他没有老婆，似乎天生的不爱女人，专会打孩子。天赐听说新老师来到，他不像初上学那样害怕了，有王老师的友爱，他断定新老师也必是个朋友。他没有小朋友和他玩，只能希望在成人中找点恩爱。他很高兴的上学，可是一见了米老师，他的心凉了。米老师坐在那压的椅子直响，一脸的浮油，出入气儿的声音很大，嘴一嚼一嚼的嘎起着，真像个刚出水的鳄鱼。拿书来。米老师的嘴咧开，又嘎起了几下。天赐颤着把书递过去，念到哪儿了？天赐翻了2页，用小指头指了指，背。老师的嘴嘎起上没完了，好像专等咬谁似的。天赐背了几行，打了磕巴。老师的大手把书一扫，扫到地上，拿去念，再背不上来，石板子，听见没有？说完，嘴嘎起着，眼闭上，一动也不动，就那么一搂油似的坐着。按照妈妈的规矩，天赐不能去拾那本三字经，这是种侮辱。按照爸的办法，蛮可以扯着长脸去拾起来。天赐不知怎样好，可是他的确知道，他讨厌这个老师，这个老师不是朋友， 看老师的眼是闭着，他想溜出去找四虎子商议商议，可他刚一挪脚，老师的眼睛开了。上哪儿？天赐本能着想跑，他已经糊涂了，只想躲开这个老东西。还没跑出去两步，他的细胳膊被只胖手握住，往回一甩，他几乎摔倒。念去，老师的嘴嘎叽得很快，眼角露出点笑意。天赐决定反抗，他知道这个东西一定比妈妈厉害，但是不能再思索。他有时候不尽情理的反抗妈妈，因为妈妈好管事，对这个上手就摔人的东西他更不能够受。马上决定了，他走看这个老东西怎样。本想多一个朋友，谁知道世上有这样的老东西呢？他得反抗，这不是他的过错。他的嘴唇咬上了，翻着小眼珠看了看那堆肉，他慢慢的往前走，跑是没用的，他的腿不跟劲儿。老师以为他是来识书，眼角的笑意更大了些。嗯，他还前走。老师的胖腿横在门上，天赐用手去推，用胸口碰，纹丝不动。老师笑得非常得意，这是一种猫对老鼠的戏弄，使他心里舒服。天赐更讨厌他了，下口去咬，老师的笑脸当时变了，一手揪住天赐的领子，一手抄起板子来。天赐叫上了劲，他一声不出，可是眼泪直落。来，把手伸出来。天赐咬着唇耗了半天，你敢？这一声喊得非常的高，本来不哭出声来，可是没法不哭了。牛老者在家呢，听见喊声赶紧跑了过来。米老师，孩子还小呢。牛老者拉住了天赐，四虎子也赶到了，把天赐抱了走。牛太太也赶来，他责备牛老者不该这样护着孩子。牛老者看天赐那个样，决定和太太抵抗。这回他不能再听太太的话，他不能花钱雇个山洞专来打孩子。他的态度不但使太太惊异，也使米老师动了气。哼，不干就是了，不打能教出本事？教了20多年的学，没受过这个。牛太太不能舍弃这样负责的先生。可是老师今天似乎吃了横人肉，他一句不饶。正在这么个当，四虎子和季妈都在院里，由四虎子发言拥护天赐，看谁敢打，不揍折他的腿。在历史上，牛太太没经验过这样的革命，她虽尽力保持她的尊严，可是没法拦住大家的嘴。最没办法的是牛老者这次首先发难，他不能当着老师的面打丈夫几个嘴巴，不能。既然治不住丈夫，那四虎子等自然就横行起来，连季妈也向着天赐。这时他想起老刘妈，季妈并非一定向着天赐，不过看孩子受气便想起自己的孩子，而觉得孩子是该在活着时疼爱的，等孩子死了再疼就晚点了。牛老太太不便当着老师和男人们吵嘴，她找了季妈去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记一嘴压一嘴的，做你的事去。把季妈喝到后院去，他自己也回了北屋。跟头是栽了，可是不能失了官仪，在北屋等着牛老东西。牛老者也很坚决，坐在书房里不动。米老师有经验，先生和东家不合是常有的事，可是以先生的地位而震惊着，东家也不会马上就把先生赶出去。他还一搂油似的安坐在那里，等着东家给道歉。牛老者没有道歉的意思，吸着哈德门一劲儿说，要走就走，要走就走，打我的儿子不行。四虎子和天赐还在院里听着，四虎子直念道，咱们给他一镖。 米老师把二轮典故、字会等都收拾起来。好了，牛先生，咱们再见，看好你的孩子，死了可别怨我。牛老者的嘴笨，当时还不出话来。四虎子接了过去，走吧，小心着点你的肚子，撒了油可别怨我。米老师走后，太太和老爷开了火，牛老者一声也没出，只在心中玩味着胜利的余威。太太声明不再管请先生了，爱念书不念，爱怎闹怎闹，不管了，管不着，孩子大了没出息，别怨我，我算尽到了心了。对于天赐，他拿出最客气的严厉，他叫妈便答应着，不叫他连看也不看，眼睛会由他身上闪过去，他表示不再管他。这是件很难堪的事，但是没法不这样，他的善意没人领略，又何必再操心呢？牛老头心里也不好受，他真爱天赐，可是因为儿子而长期抵抗太太也不是办法。为平太太的气，他不大带天赐出去玩，于是天赐变成了四虎子的孩子。半年的功夫，没人再提请先生，他把那点三字经忘得一干二净，可是还没忘了烟台苹果和米老师的嘎叽嘴。